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白昼出逃，我是阿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扯。
哎，小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百慕大三角洲之谜呀？
哦，我记得呀，怎么啦？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一个被称作太平洋中的百慕大的地方，叫做日本龙三角。
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感觉这个龙三角听起来很像那种龙角散一样的那个名字，润
是
喉
的，
糖。
对，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位于日本近海北太平洋的一个海域，然后它是著名的魔鬼三角之一，就是也是像百慕大三角洲一样，就是有很多船舶和航空机突然行踪不明，就消失在这个海域里面。
然后他，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龙三角呢？好像最出名的就只有百慕达。
对。但龙三角因为在它上面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比较久远的，但是它的那个对人类的威胁是不亚于百慕大三角洲的，所以其实它还挺有意思的。
怎么说呀？
就是其实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有很多很多只船只在这个海面上神秘失踪。就我们知道的百慕大三角洲。可能大家会发出什么求救信号或者巴拉巴拉的吧，但是在这个龙三角这个地方，就这些船只大多数在失踪前都没能发出求救信号，然后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解答他们失踪后到底去了哪儿，反正是一个特别特别神秘的地方。
那么神秘的吗？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真实事件吗？
有的，那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吧。
好的，非常想听。
好，就在1980年9月8号的时候，相当于泰坦尼克号2倍大小的一个巨轮叫德拜夏尔号，它当时装载着15万吨的铁矿石，就来到了距离日本冲绳海岸200海里的地方。然后这艘巨轮的设计呢，就是可以说堪称完美，然后已经有了4年的航海历史，是它的机械状况最理想的时候。然后所以船上的大家都觉得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嘛。但这个时候，就是船遇上了飓风，但是船长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像这种德拜夏尔号这样巨大而且设计精良的货轮，对这种天气就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应该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然后他就用广播告诉就是船上的旅客们，就我们今天会晚些到达港口，最多也不会超过几天。然后可是，岸上的人们在接到船长发的最后一条消息，他说。我们正在与每小时100千米的狂风和9米高的巨浪搏斗后，然后这个德拜夏尔号全体船员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连他们的残骸都找不到。
哇，那么神奇的吗？他们是不是遇到地心人偷袭了呀？
哇，很有可能，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就感觉，那怎么说这个是个偶然事，这个还不是个偶然事件呢？
就是，1957年3月22号凌晨4点48分的时候，有一架美国货机，它从威克岛升空，然后准备前往东京国际机场。然后当时机组成员是67名军人，然后飞机时间呢，就是说是9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飞机上的燃料足够13个半小时的航程，就准备了多了点。然后在开头的8个小时，就飞机飞行状况就很正常嘛。然后但是下午2点的时候。驾驶员就发出信号，就说我们预计到达时间是下午5点，飞机上所有设备都处于阵仗状态。然后也在这个时候，飞机它就是飞过的那个区域是天气非常晴朗的，然后对飞机的飞行条件来说就是很完美。然后呢，1个小时15分钟后，就驾驶员在距离东京300千米的地方发出讯号。然后空中交通指挥中心就回复他说，希望他能够在2个小时内到达。然而这架美国飞机就永远都没有落到东京机场。然后搜救队就开始在这个海面上到处来搜索嘛，这个飞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但是就是不见了。就这架飞机，而且它还是为战争造的，就飞行条件非常完美。然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到今天还是不知道，然后这飞机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海域上面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而且它还是个飞机，对，就很神奇。
这太神奇了吧！然后发生什么了呢？
然后就是还有在1980年9月9号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巨轮、德拜夏尔号，它不是失踪了吗？然后仅仅过了2年，然后它的两艘姐妹船也同样在这个龙三角这个地方消失了。
姐妹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相当于跟它就是构造差不多，然后就型号也
一
样。
建造的。
对对对，姐妹船嘛。
So good。
然后还有2002年1月的时候，就一艘中国货轮，就叫做林杰号，还有船上的19名船员，在日本长崎港外的海面上也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他们没有呼救，也没有呼叫信号，然后也没有残骸，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我还是觉得这样海和天空都好恐怖啊。你觉不觉得？
对，
如果没有雷达和信号的话，那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出什么事情了。
对，然后这些事情就一直在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嘛。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分析说是磁偏角现象，就是航行中的船只迷航。然后，但是这个假设到现在变得就有些难以成立了。
磁偏角现象是什么呀？
就磁偏角呢，它是由于地球上的南北磁极与地理上的南北极不重合而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就这种偏差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存在的，也不是日本龙三角特有的。
嗯。
然后早在500年前，哥伦布他就提出了磁偏角现象后，然后就是这个磁偏角现象就成了航海者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知识。所以它不会就是简单的就成为拥有现代化设备的船只就莫名其妙失踪的原因，所以这个磁偏角现象说就是不太可能的。
嗯，我觉得航海家还蛮厉害的哈，要首先了解星辰，你要知道哪个星星在哪个位置，然后呢，其次你要了解一下那种飓风啊、风流啊那种什么东西的气候现象，判断一下天气怎么样，再者你要很熟悉地理，哇，就感觉很厉害还是。
对，
嗯，
是的。然后
还有
一种
说法
呢，
嗯。
它叫飓风说，
嗯，
就是据海洋专家观测，就说强大的飓风经常在日本龙三角的海域里面发生嘛，
嗯，
然后这一点可以从那些失事船只最后发出的只言片语里面得到印证，但可是有些专家认为飓风就使那些过往的船只导航仪器失灵，所以就船舶会失事。但是在当今就是大型的这种现代船舶，然后而且他们的设计非常的精良嘛，按理来说就一场飓风不应该就会把他们弄得无影无踪的。
嗯，所以是什么事情导致他们这样的呢？
就反正整个事情有点扑朔迷离，我先跟你讲讲后面发生的事情吧，发生的更奇怪了。
好的，我还挺有兴趣的这样的事情。
对，就是有一架叫 HK8 的日本侦察机，然后它在龙三角的海域上空失踪嘛，然后它传回来的信息很奇怪，就是说了就是那种平行时空中见到那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又回到了我们的平行时空了。
嗯，
就这架飞机它在硫磺岛附近就还没失去联系前，飞行员就发回来了这样一段通话，他说天空发生了怪事儿，天空打开了。
哇，
说到这里，然后就是那个通讯突然就断掉了，然后这架飞机就无影无踪，
嗯，
包括机上的人员也全都无影无踪了。
哇，那天空打开这句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应该就是大概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知道飞行员看到的天空肯定就不是蓝天白云了，就是可能会是那种露出了天空露出了那种空洞虫洞还是什么。
难道是你见到了星星？
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就是类似于天空打开了，应该他们就是有了一个入口吧。然后就按照当时时空气泡形成的过程推测，他们说也有可能是像那种龙卷风一样的那种呈锥体卷曲的那种，然后把那个区域就给弄开。
我可以想象，我有画面感了。
对，反正我感觉就真的就非常的神奇。
嗯。然后呢，
就可能也许他们找到了偶然间找到了平行世界的入口吧，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原因是，嗯，好像我感觉对我对海市蜃楼这种景象就感觉蛮神奇的。他们说什么因为光线折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吧，你觉得呢？
对，我也感觉就可能真的是那种 偶然间我们看到了平行时空而已，就是平行时空的入口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可能说这个世界出了什么 bug。
是的，然后呢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后续的发展吗？
就其实当然分析到这儿，我们人类绝对不会忘掉的肯定还有一种说法。
什么？是不是外星人啊？
对对，你说对了，就是我们两个天天挂在嘴边的外星人嘛。
对，
然后
就各种神奇，为
什么呢？
地心人、外星人。
其实这个外星人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嗯，
就是在1980年8月18号的时候，就原来的、原苏联的乌拉基米尔号船，他在完成任务以后，他就返回嘛、然后就回到日本沿海这个地方。
嗯，
然后一个随船的教授突然发现一个不明物体从海底冲了上来。然后这个物体它呈一个圆筒状，有耀眼的蓝光，它划过船只的时候就把船的一片区域烤得焦黑，然后这个来历不明的物体就环绕轮船数十分钟后，然后它就跟它的出现一样突兀，它就突然又消失了，然后这个教授就认为这个东西就应该是外星人，外星人的飞船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海洋这种东西，海洋这个世界都我们都没探索到什么程度呢，我还是比较相信的一种很有很巨型生物我们不知道的。
对，可能海底，我反正我到现在还是又回到那句话了，我还是非常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嗯，然后有什么样的科学解释呢？就是关于这个事情，
就有，其实是有的，就科学家们发现在日本龙三角西部的深海区、就岩浆它有随时突破那种薄弱地壳的威胁，但这种事情发生一般都是那种没有前兆的，它就突然就冲出海面，然后突然它又平息下来。
哦，岩浆也蛮神奇的，我感觉。
对，岩浆就是按我们地理的知识来讲解说的话，就是说当大洋板块激烈碰撞，然后从此引发地震的时候，超声波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海面表层，形成了海啸。然后这个海啸呢、引发的巨浪可以达到每小时800千米以上，就是任何不管是什么样的船你都经受不起这个每小时八百千米以上的冲击的。
哇，就是你有没有最怕的灾难啊？就除了海啸之外，我还是最怕就是海啸。我觉得
海啸、地震、台风我都很怕。
地震我都还好，但我真的很怕海啸，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就是可能来源于海，对海的那种恐惧吧，因为我们对海还是很无知。哎、小池，提到这儿，我跟你讲一个，我前一段时间去玩了一个地震台风体验馆。
嗯，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地区就是没有，不会有台风也不会有地震的一个地区嘛。
嗯，
然后我就去跟我朋友体验了一下，真的，你站在那个里面，你穿着那个雨衣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那种地震啊、台风啊那种感觉，模拟就真的是那个，我感觉好可怕，真的很可怕，就是你对那种大自然的恐惧。
我感觉就暴雨什么的我还好，但是我真的很怕海啸。
对，我感觉在就是大自然面前其实人类真的好渺小啊。
嗯，地震的话我感觉就被埋在地底的话，就地这个东西是我平时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就感觉还对它蛮熟悉的。就包括建筑这些，如果被压到底下的话，就怎么讲，虽然是处于一片黑暗，但是我是对这个东西熟悉的。就如果真的是突然间在海边一个海啸过来，哇，水全部轰一下淹过你的头顶，哇，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好恐怖啊，真的。
哇，我也觉得好恐怖。
就突然间睡在你的床上，然后或者坐在你的书桌旁，然后就疯狂的，你看到对面那个窗户，隔你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有海啸再过来，你知道吧？哇，就可能瞬间就会，你就瞬间你怎么办啊？我在想那个感觉，哇，
哇，我也想象不出来，我感觉好可怕，我可能会就那种精神崩溃，不一动不动那种，等着他过来把我冲走。
真的就像是那种暴雨之类的哈，我是有感觉的，我觉得可能暴雨要把我淹了，或者我要去世了或者干嘛。车祸的话可能一瞬间发生我没有什么反应，就突然间就那样了，或者地震我没有什么反应。那如果真的是海啸的话，我看到它过来，
你是一点一点被淹死的，感觉那种窒息的感觉。
对，就是我看到他过来，我无力挣扎，哇，就那种你怎么
天，
跑啊？我想，我真的好恐怖啊！所以
对，
我以后一定要住高楼。
感觉这种，面对这种东西，感觉面对这种东西，人类是没办法。你感觉到不，小哲？就是不管我们的现代技术发展到什么地步，只要大自然他想对我们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他想把这个楼拆了，他就能拆了这个楼。就不管你搞什么那种高科技，再怎么纳米，再怎么技术，都好像就抵挡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无常，对，没有
对，
长存。
哎，反正感觉我们还是需要就尊重大自然，因为，我看了一些报道嘛，他们说就是关于龙三角啊、百慕大啊这些地方，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自然，就是地壳的这种洞啊，还有什么飓风啊什么的，其实还是因为就是什么大地球太阳变那叫什么，大气
太阳
变
光，
暖，
太阳，
叫什
我
么？
觉得大气变暖这种东西好那个啊，好虚啊。
就是人类他们做出太多那种就是污染大气呀、啊，或者说导致地球回暖一些现象，导致南极、北极这些都是相连的，就是因为人类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才会导致这些灾害的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尊重大自然，就是敬畏大自然那种。
是的。就相当于保护环境，就感觉好像一个程序员，如果突然把你这个环境修改了，你就拜拜吧。
对，是的。那
这，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收听《白昼出逃》，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的，那我们就拜拜喽。
嗯，拜拜。
See you.